弟兄姊妹早，
弟兄姊妹早，
我们先祷告开始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
先祷告开始早上聚会。
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低头向你敬拜，我们每天的日子都在你的手中。主，你爱我们，你差遣你的独生儿子来到地上，经历我们地上诸般的苦难，要知道人的软弱。最后为了我们罪的缘故，你钉在十字架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而且三天以后你在死里面复活，证明你是神的儿子。今天你在天上带着荣耀，主啊，今天我们因为你这个死，我们相信你，我们都有活。今天你更加知道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知道你是又真又活的神，叫我们在你里面有经历，我们更加知道你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来顺服你，我们来服侍你。我们感谢你，主，今天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你也属于我们的。我们早上我们带着一个恐惧战惊的心来到你面前，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更多的学习，更多来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所以主啊，求你与我们今天早上的聚会同在，要求你祝福我们这个小小的聚会，让弟兄姊妹有心愿来到你面前的。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有个朵有看见，求主你给我们在灵里面有悟性，知道主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心意。我们更加在你里面有窝迫的盼望，要知道一切属天属灵的丰富都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所以主啊，我们完全的交托给你，我们要把出口的弟兄放在你的手中，让我们一同在这里学习的时候，我们一同在教会里面被建造，能够上下扎根，上上结果，能够讨你的喜悦。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Amen。今天我们是九月开始一年多次到年底的成人主义学的聚会。
我们由九月开始就一年多次的成人主日学的聚会。
今天是九月十二号第一次。
今次是主日学的第一次。
我们每两次的有弟兄姐妹弟兄在这里讲完以后呢，我们有一堂的复习的一个安排。
每两次之后呢就有一堂复习的安排。
所以今天我们主题讲罪。
今日主题讲罪，
下个星期呢，我们主题讲重生。
好，主题讲重生。
那么这第三个星期呢，我们就有温习了。
第三个星期就温习。
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大家把问题带来。
大家将问题带来。
我们也请一位年长的弟兄在这里要补充。
我请一位年长弟兄在这里补充。
我们今天把时间交给徐弟兄。
我将时间交给徐弟兄。
今天我们来开始这一期的成人主日学。
我们今天来开始这个期的成人主日学。
我们在九月份到十二月份，我们一共安排有十课的课程。
由九月份到十二月份，一共有十四个课程。
这十课都是圣经里头很基本的一个主题。
这十次里面都是圣经里面很基本的主题。
我们会先讲到罪，
先讲罪，
然后讲到重生，
然后讲重生，
然后是讲到信心，
然后讲信心，
会讲到称义，
然后讲称义，
会讲到恩典，
然后讲恩典，
会讲到圣洁，
然后讲到圣洁，
会讲到世界，
讲到世界，
会讲到启示，
讲到启示，
然后讲到审判，
然后讲审判。
最后我们要讲到拣选。
最后我们讲拣选。
这个不过就是圣经中间基本的主题的一部分。
这个不过圣经主题里面基本的一部分。
并不是把所有的内容都包括进去了。
并不是将所有内容都包括进去。
但是我们就想借着这样的学习。
但我们想藉着这样的学习。
那我们对圣经的基本要道 有一些明白，
让我们对圣经的基本要道有些学习。
当然这个每一课要讲这么大的题目是很难的，
每一次要讲这么大的题目其实很难，
你不可能在一课里头把 这么一个大的问题一次都讲完，
你不能够一次里面将这么大的题目讲完。
不过这个就是做一个一个简单的扼要的一个提出来，
只不过将一个简单扼要的提出，
这个是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来认识的，
对我们每个人都是需要来认识的。
所以这个十个题目，
这十个题目
在平时我们常常讲的，
平时我们时时讲的，
但是是不是我们都能够很彻底的明白呢？
是不是我们都是很彻底能够明白？
我想不管你信主多少年，
不理你信主多少年，
我们对这些主题的话还是有不够清楚的地方，
对于主题还有不够清楚的地方。
所以这样的主的学，
这样主学
不但是对一些刚刚信主的，
不单止对刚刚信主的，
就是对已经信主多年的，
或者对信主多年的，
我想都是有帮助的，
我想都是有帮助。
那我们在这个时刻里头，
在这十课里面
有分别有不同的弟兄来交通，
有不同的弟兄来交通，
那么借着这样的一个彼此的交通跟学习，
藉着彼此交通和学习，
让我们对神的话，对这个些基本真理，我们有一些清楚的认识。
对神的话，对基本的真理，我们有清楚学习。
这样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这样我们去同别人传福音的时候，
或者对一些还没信主的人在讲到神的真理的时候，
对于未信主人讲到神真理的时候，
你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一个内容，
你可以掌握一些基本的内容，
这就是神的话，
这个就是神的话，
这个就是传福音的一个根据，
这个传福音的一个根据。
所以我们盼望神祝福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
盼望神祝福我们一个这样的，
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四个月当中，
在短短四个月当中，
每一个来的弟兄姊妹，
每个来的弟兄姊妹
都能够从其中得到帮助，
都能够从其中得到帮助。
如果你觉得这个主日学这样对你有帮助，
你觉得这个主学对你有帮助，
你也可以去邀请别的弟兄姊妹一块来参加，
你可以邀请来的弟兄姊妹一起来参加，
这样让我们更多的人能够得到造就和建立，
让我们更多人能够得到造就和建立。
好，我们今天第一课要讲的就是罪，
第一课要讲的是罪。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份这个提纲，
每个人都有一份提纲，
这个不是一个详细的一个讲义，
这个不是一个详细的讲义，
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给大家一个参考，
够不够啊？
够不够？
如果差一分两分，就大家先看一下，以后再补好了。好，我们这个里面呢列了几个大的段落。
我们这里面列了几个大的段落。
第一段就是为什么人对这个罪啊不容易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为什么人对于罪不容易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因为你对朋友或者对未信主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讲到罪，总是他的想的跟你所想的不一样。
你传福音跟朋友讲罪，总是你想的跟他想的完全不同，
就跟圣经上讲的罪是不一样的，
跟圣经上所讲的罪不一样。
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些模糊的观念呢？
为什么会有些模糊的观念？
我们会讲一下，
我们会讲一下，
会讲到这个罪的本质，到底的罪本质是什么？
我们会说到底罪的本质是什么？
然后会说到人的罪性，
我们会讲到人的罪性。
人不单单有犯罪，他有罪的行为，
人不单单有犯罪，有罪行为，
他还有一个罪性，
他还有一个罪性，
这就是说一般人所说的原罪，
一般人所讲的原罪。
那我们说我们对罪要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我们对罪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怎样对罪的有清楚的认识，
怎样对罪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可以帮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可以帮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也帮助我们可以来跟朋友跟周围的人讲到我们的光景，
可以同周围的人朋友来讲你的光景。
然后最后一个呢，会讲到罪的归于。
最后一个讲罪的归于。
我们就 列个提纲，就是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我列个提纲给大家一个参考。
那今天我想交通的呢？
啊，今日我想交通。
我想从第一个大题里头啊。
我想从第一个大题里面。
我们讲到为什么人对这个罪呢，有一个模糊的一个观念。
为什么人对罪有一个模糊的观念？
因为这个人对这个罪这个字啊，这些这个说法，他们是很抗拒的。
因为人对罪这个字很抗拒的。
但他还没信主以前，
他没信主之前，
他是在黑暗里头，
他在黑暗里面。
但是这个黑暗对黑暗的东西呢，他就是看不清楚的。
黑暗在黑暗的东西他看不清楚，
所以他就对罪这种说法呢，他们就很排斥。
他对罪这种讲法很排斥，
这个事也不足为怪的。
啊，这个不足为怪。
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也是这样的。
我们没信主之前也都是这样。
谁说到我们有罪的话，我们也非常气。
啊，谁说到我们有罪，我们很生
气。那第二部分呢？
啊，第二部分。
因为圣经都讲到罪的话。
因为圣经讲罪的话。
是根据神的性质，圣洁来说的。
是根据神的圣洁来讲的。
如果没有神。
如果没有神，
就没有什么罪，
就没什么罪。
每个人做的那都是可以的
啊，每个人做的都得的，
没有一个标准，
没一个标准。
为什么会说到罪呢？
为什么会讲到罪？
因为他的反面就说到神是圣洁的
啊，因为他的反面就讲到神是圣洁。
但是没有信主的人
啊，但没信主人，
或者我们对这个神的圣洁一个模糊、很模糊的概念的话
啊，对于神的圣洁一个很模糊的概念的话，
那我就觉得这个罪不是一个什么大的事情。
我们就讲这个罪不是一个什么大事
啊，每个人喜欢做的就做吧
啊，每个人喜欢做的就做。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那圣经话给我听，
为什么这个罪是神所憎恶的
啊？为什么罪是神所憎恶？
因为神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那么第三点呢？
第三点，
因为人认识罪呢？
因为人认识罪。
多半是从道德的层面来认识的
啊，多半是从道德的层面来认识。
但是圣经讲的罪呢，是包括三方面。
那圣经讲的罪包括三方面，
一方面是从律法，神的律法，或者是从人的法律来看的
啊，也是从神的律法来看的，
或者从人的法律，
或者从人的法律。
你犯法的那就才罪
啊，你犯法的才罪。
你没有犯法呢，
你没犯法，
那说你就没有罪，
你就没罪。
那人是多半是从这个法律的层面来看
啊，人多半从法律的层面来看。
所以你说他有罪，
你说他有罪，
他说我从来没有犯过法，
我从来没犯过法，
我从小就奉公守法，
我从小就奉公守法。
所以他就对这个罪就没有一个清楚的概念，
所以他对罪没有清楚的概念。
另外一个圣经第二方面提到的，
另外圣经第二方面提到的
是从道德层面来看，
是从道德层面来看。
有一些呢事情呢够不上法律所定规的罪，
有些够不上法律所定规的罪。
但是呢有些罪你看看，像你不孝顺父母
啊，但有些罪好像说不孝顺父母，
你自私
啊，你自私，
嫉妒
啊，嫉妒，
这些你法律都没有法定你的罪
啊，法律都没办法定你的罪。
但是在圣经说这些都是罪，
但圣经话呢啲都系罪。
虽然你没有违反人的法律
啊，但虽然你冇违反人嘅法律，
但是在神的道德来看的话，
啊，
你已经是错了。
但神嘅道德嚟睇，你已经错了。
那么这个就是从道德的层面
啊，呢个从道德的层面
啊。那有些人说我非常好，
有啲人话我非常好
啊，我在法律上我没有犯什么错，
我喺法律上我冇犯咩错，
在道德上我很高尚。
哎，道德上好高尚。
所以有时候你跟朋友谈的时候，他说我有什么罪啊？
同有啲朋友讲笑话，我有咩罪啊？
你说你是不是对你父母很好啊？
你系咪对你父母好好啊？
很好啊，我很孝顺父母啊。
好好，我好孝顺父母。
你考试的时候有没有作弊啊？
考试有冇作弊？
没有，
冇。
他可以说在道德上的他都已经遵守了。
可以话佢道德上嘅佢都遵守啊。
那么这个说，所以他就不认识到这个罪。
所以佢就唔认识到呢个罪。
但是第三方面圣经所说的罪
啊，第三方面圣经所讲的罪，
也就是最主要的罪，
亦都系最主要的罪，
就从灵性方面来看
啊，从灵性方面来讲，
就跟神的关系来看
啊，同神的关系来讲，
你不敬畏神，
你唔敬畏神，
你不相信神，
你唔相信神，
你反对神，
你反对神，
你背叛神，
你背叛神，
你不听从神的话，
你唔听从神嘅话，
这些
呢一啲。
从灵性的看，都 都是罪，
同人性来看都是罪，
而且圣经所讲的，
而且圣经所讲的
着重的就在从神这方面来看，
着重的从神那方面 来讲
人呢一般都是先从第一方面法律上来看，
人先是从第一方面法律那方面来看，
第二方面有些比较好的道德比较高尚的，他就说我第一条也做到的，第二条我也做到了，
有些比较高尚的他说我第一条也都做到，第二条也都做到，
但是比较少的是从这个灵性跟神的关系这个层面来看，
比较少的就从灵性的关系来看，
所以就很难承认自己是罪人，
很难承认自己是罪人。
如果我们是从第三方面来看，
如果我们从第三方面来看，
是从灵性方面来看，
如果从灵性方面来看，
我们没有信主以前，
我们没信主之前，
我们就是在不管你第一第二好说中的，你在第三方面在灵性上你是有罪的，
无论你第一第二方面好，那在第三方面你怎么都是罪的，
而且你所以有法律上的罪，所以有道德上的罪，是因为你在第三方面是从灵性的罪开始的，
所以你有第一方面的罪，律法上的罪或者道德上的罪，是因为你从灵性的罪方面开始的。
所以黄老弟兄也提过，
黄老弟兄也提过，
他说我们这个人的看罪吧，一般都是从平面来看，
一般人我们看罪都是从平面上来看，
就是人跟人的关系来看，
人同人的关系来看，
我做错事情了，侵犯了人的利益了，
我做错事侵犯了人的利益了，
这个是从这平面来看，
这个是从平面来看，
但是最还有一个从垂直来看，
但是还有一个从垂直来看，
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同神的关系，
如果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
如果我们同神的关系不对，
你就很难做到跟人的关系是对的，
你就很难从人的关系是对的，
所以你看这个罪是既有平面的，
罪既有平面
也有垂直的，
也都有垂直的，
所以这样的话是一个立体的，
是一个立体的，
前后左右，
前后左右，
上下
上下，
所以圣经说神都把人好像是圈在这个罪的里头了，
神都将人圈在罪的里面，
所以圣经说世上没有一个罪，没有一个义人，
世上没有一个义人，
没有一个义人，
没有一个义人，
连一个都没有，
连一个都没有，
他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
所以我们自己要对罪有这么一个 清楚的概念，
我们自己对罪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就是我们首先是看到这罪就是我们跟神的方面，
我们首先看到罪和我们神的方面，
我们不认识神，
我们不认识神，
我们不相信神，
我们不相信神，
所以我们要在这方面有个清楚的认识，
在这方面我们有个清楚认识，
所以当你跟朋友在讲到这个罪的问题的时候，
当你跟朋友讲到罪的问题的时候，
你不要先从你有没有 做错这坏事啊，你有没有做这个不好的事情啊，那他说没有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谈下去了。
你就不要从话，你有没有做到什么坏事啊？他说没有，那你就没办法讲下去。
你要从这个到底有位神，你对神是怎么样？
到底一位神，你对神是怎么样？
所以从创世纪第三章开始，一直到启示录，
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
都是一直记载人犯罪的历史。
一直都是记载人犯罪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罪的历史，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罪的历史，
但是这个本圣经呢也是记载神救赎人的日子，这个历史，
这本圣经也都是记载神救赎人的历史。
那么到底人有什么罪呢？
到底人有什么罪？
在神方面，他对这个神，不是在人面前，在神方面有什么罪呢？
在神方面有什么罪呢？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有几方面，
我看到有几方面。
第一条就是他忘记神的罪，
第一条就是他忘记神的罪，
他忘记了神，
他忘记了神，
所以圣经说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
恶人就是忘记神的外邦人，
你有神但是你忘记神，
你有神但你忘记神，
不把他放在你的心里，
你不将他放在你的心里，
这就是我们的罪，
这个就是我们的罪。
第二条，
第二条
就是不认识神的罪，
就是不认识神的罪。
在耶利米书提到他们因为行诡诈，他们就不肯认识我，
在耶利米书里讲到他们因为行诡诈就不肯认识我。
在以赛亚书第一章也提到，他说 牛认识主人，驴也认识主人的槽，但是以色列却不认识我。
牛认识主人，驴也认识主人槽，但是以色列的民却不认识我。
他不认识神以后就去敬拜假神了。
他不认识神之后就去敬拜假神，
就拜这些偶像了。
他就拜这些偶像，
他不认识神，
他不认识神，
这就是罪。
这个就是罪。
还有是试探神，
还有试探神。
试探神就是说带了一个疑惑的心来向神要什么求什么，
带着一个疑惑心来向神求什么要什么，
好像是照着这个拜假神的方法，
好像是照着一个拜假神的方法
提出了一些事情，
提出一些事情
要神为他来做，
要神为他来做。
如果神不为他做，
如果神不为他做，
他就说这个神是假的，神不好，
他就说这个神是假的不好的，
这就是试探神，
这个就试探神。
第四个呢，
第四个呢
就是轻看神的审判，
轻看神的审判。
神在圣经里头常常是对人的罪提出警告的，
神是对人的罪提出警告的。
在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
所以当你传福音的时候对别人说你死了以后如果你不信的话你要有什么审判你啊，他就是说不会不会，
如果你跟朋友说 你死了之后神就会审判你，你说不会不会不会，
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
他是创造我们的神，
所以他也是审判我们的神，
他也都是审判我们的
神。神要对他所创造的世界跟人负责，
他对于他所做的世界和人负责。
那如果他所创造的人犯罪一直不肯悔改，必定有审判。
如果他所创造的人不肯悔改一直犯罪，就必定有审判。
但是现在你会看到很多人他轻看神的审判，
很多人他轻看了神的审判，
他死了就死了，死了也没有什么事情，
死就死了，没什么事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罪，
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罪。
上次有一个弟兄的父亲 来这个温哥华探亲，
上次有一位父亲来温哥华探亲，
他在这个上海一个大学里头 教书，
他在上海一个大学教书，
是在这个教育界里头也是很有地位跟名望的人了，
在教育界里面也都很有地位和名望。
那我们就跟他 讲到这个神的事情跟审判的事情，
我们跟他讲到神的事情和审判的事，
他就说了，
他就说，
他说我一生都是凭着良心做事情的，
我一生都是凭着良心做事。
他说如果死了以后是有审判，
如果死了之后有审判，
那我就要到神这里跟他辩一辩，
我就要去同神辩一辩，
我要问神说我错了什么地方，
我就要问神我错在哪里。
这就是你轻看神的审判，
你就是你轻看神的审判。
将来这些我们没有信主的人，
将来我们这些没信主人，
他说你到神的面前呢，你都没有办法，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到神面前没什么可以说的，
神都会按照你在生前所行所说的来定你的罪，
你按照你生前所行所说的来定你的罪。
大家都是哑口无言的，
大家都是哑口无言的，
所以轻看神的审判也是罪，
所以轻看神的审判也是罪。
还有第五个，
还有第五个，
不信神的儿子，
不信神的儿子，
不信主耶稣是人的救主，
不信主耶稣是人的儿子，
不信耶稣来到世上为人钉十字架就是要把人从罪里头救出来，
不信主耶稣从十字架上要将人的罪拯救出来，
这就是罪，
这个就是罪。
而且这个里头是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罪，
这个是一个最大的罪，
不信神的儿子，
不信神的儿子。
所以圣经再三的说，
圣经再三的说，
神有了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
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
信子的就有永生，
信子的就有永生，
不信的必被定罪，
不信的必被定罪。
所以神的儿子，
所以神的儿子，
我们相信他，
我们相信他，
我们就得到福气，
我们就得到福气。
我们不相信他，
我们不相信他，
我们拒绝他，
我们拒绝他，
那是一个最大的罪，
是一个最大的罪。
很可能你这个没有信主的人道德做善事各方面都很好，
可能这个人道德做善事都很好，
但是如果他不信 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啊，如果他不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不信耶稣是救主，
啊，不信耶稣是救主，
那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罪
了。啊，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罪。
那我们来看看罪的本质。
我们来看一下罪的本质。
这地方我们提到罪的这个原因呢，就是说射不中这个靶子，射不中的目标。
我们说罪的原因就是射不中那个目标，射不中那个靶。
因为这个目标，这个靶子就是神的要求，神的标准。
因为那个目标的靶子就是神的要求。
人如果所做的达不到神的标准的话，
人所做的达不到神的标准
的话，这就是罪了。
这个就是罪了。
所以这个罪还不是先不是从你做错什么事情开始的，
那个罪不是说先从你做错什么事开始，
但是你是不是达到神的要求呢？
你是不是达到神的要求？
你只是达到人的要求还不够，
你达到人的要求还不够，
神的要求比人的要求高得多了，
神的要求比人的要求高得多了。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罪的一个比较主要的定义，
在这个一个罪的比较重要的定义。
这样的话他达不到神的要求，
他达不到神的要求，
他也不顺从神的律法，
他也不顺从神的律法。
神也给人的自由有一个范围，有一个限度的空间的，
神给人的自由一个范围，一个空间的。
那如果人越过神给人的一个范围，那这就是圣经说这就是罪。
如果人越过神给的范围，就是一个罪。
在圣经里头用不同的名词讲到罪，
圣经用不同的名词讲到罪，
在旧约里头，
在旧约里面
提到罪和罪的同义词的话，主要的有八个。
讲到罪和罪的同义词主要有八个。
那我们也不可能在这个地方一个一个来翻啊。
我这个不能够一一来讲。
比如他有提到罪，
比方话提到罪，
罪孽、
罪业、
罪恶、
罪恶、
罪愆、
罪显、
不义、
不义，
或者是种种种种
啊，种种种种
背叛
啊，背叛
啊，还有这个恶
啊，仲有个恶。
你看这个，当这个约瑟在波提凡的家里。
当约瑟在波提佛的家里面，
他的妻子来引诱他，
他妻子来引诱他，
他就拒绝，
他要拒绝，
他说我怎么能行这大恶，
我怎么能够行这个大恶，
这大恶就是罪，
这个大恶就是罪。
所以这个在圣经里头，旧约里头有用不同的字，从不同的角度来说到人没有达到神的标准。
圣经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字来讲到人达不到神的标准。
新约里头也用了罪跟罪的同义词有十二个。
新约里面都用了罪的同义词有十二个。
这有讲到你不敬虔也是罪。
讲到你不敬虔都是罪。
还有这个你不义。
你不义。
你就是是你不顺从。
你不顺从。
或者是过错。
或者过错，
这些都是罪的同义词，
都是罪的同义词
啊。这是从我们跟各方面来看到这个罪的问题。
我们从各方面来看到罪的问题。
比如你就是神是义的
啊，譬如说神是义的，
你所做的事情跟神的义呢相反，
你所做的事情同神的义相反，
不义，
不义，
我们就是不义的，
我们就是不义的。
那神是这个要我们来听他的话
啊，神要我们来听他的话，
但是你拒绝听神的话，
你拒绝听神的话，
这就是不顺从，
那个叫不顺从，
不顺从也是罪的同义词
啊，不顺从也都是罪的同义词
啊。那么刚才我们说神对人有一个自由，有一个限度的
啊，神俾人有个自由，有个限度嘅。
那么人越过这个范围，
人越过呢个范围
啊，这个也是罪
啊，呢个亦都系罪
啊。有些是故意犯的罪，
有啲系故意犯，
有的是不知不觉中间，他不知故意的犯的罪。
有啲系不知不觉故意犯的罪
啊，这个都是罪
啊，呢个都系罪。
不是说你不觉得。你做错了，就是说你没有事情了
不是说你不觉得你做错你就没事了
所以这个利未记的提到有罪愆，有赎愆祭
利未记讲到有赎愆祭
他有赎罪祭，也有赎愆祭，
有赎罪祭，也都有赎愆
祭。那这个愆呢？罪愆呢？
那个罪愆呢？
就是你走错了这一步
啊！你走错了这一步。
这个地方是个禁区，不应该进去的，结果你越过这个范围了。
啊，呢度系一个禁区，你唔应该越过呢个范围，结果
你
走咗入去。
你到一个地方，人家跟你说这个有个牌子说这个是私人的财产是吧？不能够全过去啊。这就是圣经说的那个愆的意思。
啊，譬如话你去到一个私人地方，有个牌话你唔能够进去，咁呢个就话个罪愆嘅意思
啊。那么神有规定赐律法给以色列人
啊，神规定有赐律法给以色列人。
如果你违反了律法，
如果你违反了律法，
这就是不法的。
那个叫不法，
不法的也是罪，
不法也都是罪
啊。所以从各个方面，
从各个方面，
圣经有很多这个名词来讲到我们的罪
啊。圣经有好多名词来讲到我们的罪。
所以如果我们是在神的光中，
如果我们是神在神的光中，
我们就能够看到。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就能够看到我们是一个罪人。
神的目的，
神的目的，
给我们这些圣经的话
啊，给我们圣经的话，
神赐下律法，
神赐下律法，
都是要叫我们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啊，都能够叫自己知道自己是一个罪人。
因为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向有病的人可以来找医生了。
咁你先能够向有病的人来找医生。
所以我们传福音呢？
所以我们传福音
不是传一些道德，传一些哲学。
我们不是传一些道德，传一些哲学。
如果这个人信主，没有看到他自己有罪，
如果人信主没看到自己有罪，
那他的信主啊就非常有问题了。
那他的信主就非常有问题。
如果他真正看到自己的罪，
如果真正看到自己的罪，
他能够来到这位救主的面前，
他能够来到救主面前，
向我们的主耶稣来承认。
向我们主耶稣来承认，
那么主耶稣的血就要洗净他的罪。
主耶稣的血就要洗净他的罪。
那我们也讲到这个原罪，
我们也都讲到原罪，
人的罪性，
人的罪性，
人的罪性。这原罪这个字呢，在不是圣经里头的一个话。
原罪不是圣经里面的一个话。
那么这个就是人呢。根据圣经的意思把它归纳出来，说有一种罪呢是叫做原罪
啊，人是根据圣经的意思归纳出来说有一种罪叫原罪。
这个就是人的本性生下来就有的
啊，人生下来的本性就有了，
就是罪性，
就是罪性。
我们是会做很多这个行为是一个罪的行为，
我们会做很多行为是一个罪的行为，
是罪行，
是罪行。
但是有一些你虽然你没有做，
虽然你没做，
但是你在生下来的时候你就带了一个罪性，
你生下来就带着一个罪性。
那是原罪呢，就是一个犯罪的倾向
啊，原罪就是犯罪的倾向
啊。你有这样的倾向，你要犯罪，
你有咁嘅倾向要犯罪，
这个就是所谓的原罪。
呢个就所谓嘅原罪。
这个原罪呢，跟这个罪的归于呢有很大的关系。
呢个原罪同罪嘅归于有好大关系。
所以我们在第五条里头，第五段里头讲到罪的归于。
所以喺第五条里面讲到罪嘅归于，
或者是算这个算入我们的账，
或者是算入我哋。
这归于的意思呢，就是说把这个事情。算在你的账里头了
啊！呢、这个归于就话将佢算入你嘅账。
比如你银行有个户头，
系嘛？即系你银行里边有
户
口，
你
户
头里头已经没有钱了，
你户口里边冇钱。
结果有某某弟兄呢，把他的钱存在你的户头里头了
啊！结果某某弟兄将钱存喺你户口里边、
啊，那这样你就变成是你有钱的了
啊！咁就变成你有钱、
啊，本来不是你的
啊，本来唔系你的，
但是因为归于算在你的账上。
啊，归于算喺你嘅账上。
那我们看到有三个归于，
我哋睇到有三个归于
啊。一个呢是亚当的罪呢是归于人类
啊。第一个就亚当嘅罪归于人类。
这个归于这个亚当的罪归于人类呢，不是说在我们的肉身里头有一个遗传的罪的因子，
唔系话我哋肉身里边有一个遗传罪嘅因子。
这点我们要仔细想一想。
我要仔细想想，
说为什么你说你生下就有罪呢？
为乜嘢讲话你生下就有罪？
我们往往会从遗传的角度，因子的遗传，说亚当里头的 罪的因子呢遗传到他的儿子，儿子遗传孙子，所以我们呢就得到他的遗传的罪的因子，所以我们就有个原罪。
哦，我哋会讲咧话，我哋从一个遗传的因子话，遗传到佢仔啊，佢儿女啊，所以咁就有一个遗传嘅罪嘅因子。
这个跟这个身体上的遗传是不一样的。
这个同身体上嘅遗传系唔一样。
这个乃是归于，
呢个乃系归于，
因为亚当是人类旧人类的元首，
因为亚当系人类嘅元首，
他就是代表整个。这个人类，
佢系代表整个人类。
因为就如果没有亚当的话，就没有这个人类。
因为冇亚当就冇整个人类。
神创造亚当、夏娃，
神创造亚当、夏娃，
他们两个是一个人。
佢两个系一个人。
所以神呢，就是立这个亚当是人类的头。
神立亚当系人类嘅头，
他代表整个人类，
佢代表整个人类。
所以他的罪呢？就要归于全个人类，
所以个罪就要归于整个人类。
那么亚当怎样的话，他的子孙也必定是这样。
亚当怎样，他子孙也都是这样。
那亚当是罪人，
亚当是罪人，
所以他的后代，他的子孙，你都在这个人类里头，所以你也是罪人。
所以你在那个人类的里面，所以你都在亚当子孙的里面。
所以这个就是这归于的亚当的罪呢，要归于全人类。
亚当的罪要归于全人类，
就是好像棵树一样的，
好像一棵树一样。
这个树是个苹果树，
这个树是苹果树，
这根，
个根
从根里头出来这些树干啊枝子的话，那它都是属于苹果的性质。
从树干出来的那些都是属于苹果，
所以它结出来一定是苹果。
它结出来一定是苹果。
一棵树上不可能结两样果子。
一棵树上不可能结两样果子。
所以亚当的是个罪人。
所以亚当是一个罪人。
他因为他犯罪背叛了神，堕落了。
他因为犯罪背叛神堕落了。
那么就决定了这棵树，这亚当，这个从他来的所有的东西的性质。
就决定同亚当来所有的性质，
所以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我们都是罪人。
所以大卫在诗篇第五十一篇就说了，
大卫在诗篇五十一篇就说，
他说我在母胎里我就有罪了，
我在母胎里面我就有罪。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
他并不是在母胎里头他就会杀人就会做些坏事，
并不是说在母胎里面就会杀人就会做坏事，
因为他看到这个罪性啊是在他的里头，
因为他看到个罪性在他里面，
他就是生在罪中间，
他是生在罪中间，
因为这个是亚当一直所给我们的，
这个亚当一直所给我们的。
但是我们感谢神，
但我感谢神。
那如果有只有一个归于的话，
如果只有一个归于，
那么就没有希望了，
我们就没希望。
好，那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呢？
亚当一次的罪，这个死就入到世界，所以众人呢就都死了。
亚当的罪一次入了世界，所以众人都死了。
但是我们还有两个归于，
但我们还有两个归于。
第二个归于，
第二个归于，
这里所说的，
这里所讲的，
人的罪归于基督，
人的罪归于基督。
所以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我们要来一起看一看，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看第六节，五十三章第六节。
我们看五十三章第六节。
他说：“我们渡路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
这个他就是耶稣基督，
那个他就是耶稣基督。
不是我们把罪归给耶稣，
不是我们将罪归给耶稣，
乃是耶和华就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归在他的身上。
耶和华神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的身上。
这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归于，
这样一个归于，
我们犯了罪，
我们犯了罪，
我们这个怎么能够得到拯救呢？
我们怎样能够得到拯救呢？
我们自己没有办法，
我们自己没办法，
但是神有他的救恩，
但神有他的救恩，
他将我们众人的罪都归于在耶稣基督身上，
我们将我众人的罪都归于耶稣基督的身上，
让耶稣基督来替我们受罪的刑罚，
让耶稣基督替我们受罪的刑罚。
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第三章，
我们再看罗马书第三章，
我们看这个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
我们看二十一、二十二节，
这地方又给我们看见有一个归于的意思。
啊，呢度俾我哋睇到有一个归于嘅意思。
虽然这个地方没有归于这个字，
但虽然呢度冇归于嗰个字，
但这个里头有一个归于的意思。
但里面有归于嘅意思。
二十一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
他说二十二节就是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
这地方看到神的义要归于加给信耶稣基督的人。
神的义要归于信耶稣基督的人。
神的义就是神称人为义的义。
神的义就是神称人为义的义。
在这个英文圣经里头没有这个加给的意思。
在英文圣经没有加给
这
个意思。
但是这个英文圣经里说呢，神的义呢，因着信耶稣基督就到了一切相信的人。
因着信耶稣基督就神的义就到了一切相信的人。
就是因为你相信他，神的义就到了你这里了。
因着你相信神，这个就到了你的身上。
神的义就归在你的身上了。
神的义就归在你身上。
我们看见这两个归于。
我看到这两个归于。
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
本来。
本来。
亚当的罪归在。是归在我们身上。
当罪归在我们身上。
但是我们感谢神。
我们感谢神。
当我们来相信。来依靠耶稣的时候，
我当我们相信了依靠耶稣的时候，
我们的罪，神已经把我们的罪归在耶稣身上。
神已经将我们的罪归在耶稣身上。
我们一相信，
我们一相信，
神的义就归在我们身上了。
神的义就归在我们身上，
神就称我们的是为义了。
神就称我们为义了。
这就是这个神的恩典。
这个神的恩典，
如果单单有前面第一个归于，我们都没有希望了。
如果单单有前面一个归于，我们就没希望。
但神有丰富的恩典，
但神有丰富恩典，
他让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
他让耶稣基督来担当我们的罪，
也感动我们的心来相信他，
也都感动我们的心来相信他。
这样神的义就归到我们身上了。
神的义就归到我们身上。
这个是神的一个救恩的做法，
这个是神的救恩的一个做法。
所以亚当的罪归在我们身上，这是关于我们的原罪。
亚当的罪归到我们身上，是关于我们的原罪。
人的我们的罪，神把我们的罪归给耶稣呢，这是关于神要救赎我们。
神将我们的罪归给耶稣，这个关乎神的救赎。
神的义归在相信他的人，那就是这个关于因信称义。称义的问题，
神的义归给相信的人，就是关于因信称义的问题。
所以说看到有原罪，
看到有原罪，
但是也看到神有救赎，
也都看到神有救赎，
也看到神能够称罪人为义，
也都看到神能够称罪人为义。
但是神称罪人为义并没有违反他本来就是义的这样一个性质。
神称罪人为义，并没有违反神是义的那个性质。
所以我们看到神来对付罪的话，他不是很简单的这么对付一下。
神对付罪不是说很简单的这样对付一下，
他允许人，
他容许人
犯罪。
犯罪，
亚当你要犯罪可以。
亚当你要犯罪，
你要选择犯罪，
你选择犯罪
可以。
可以，
但神也有对付罪的方法。
神也都有对付罪的方法。
所以我们看见神是独一全智的神。
神是独一全智的神。
那我们看到这个提到人的原罪。
啊，看到人的原罪，
这罪性呢，
啊，那个罪性
是在今生呢是不能够根除的，
在今生不能够根除的。
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里头跟弟兄姊妹交通道，我们这个里头的罪啊是没有办法在今生就根除的。
啊，有一次我同一个教会的弟兄姊妹讲到话，啊，我哋个罪冇办法喺今生嚟根除，
就是没有拔罪根这个事情，
冇拔罪根呢件事情。
那个姊妹听了以后觉得非常奇怪，
啊，个姊妹听咗好奇怪，
怎么在今生还不可能在对付罪的呢？
啊，点解喺今生仲不可能对付罪？
他说我们有圣灵，我们充满圣灵充满，
我有圣灵充满，
我就胜过罪了，
我又胜过罪
了，怎么还会说我们还是有个罪性在里头呢？
啊，为乜嘢仲会讲话我哋有罪性喺里边？
后来我们就跟讲到，这个人的罪性啊，在我们今生是不可能够根除的。
人的罪性在今生不可能根除的。
就是主耶稣的名字意思就是，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头救出来。
啊，主耶稣的名字就话要将我哋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这个从罪恶里救出来呢？
啊，从罪恶里面救出来，
包括有三个内容。
啊，包括有三个内容。
一个呢是把我们从罪的刑罚里头救出来。
一个从罪的刑罚里面救出来。
本来我们犯罪，
本来我们犯罪，
我们应该受到刑罚。
我应该受到刑
罚。我们应该受到审判。
我应该受到审判。
我们应该下地狱。
我应该落地狱。
但是感谢神，
但感谢神，
耶稣把我们从罪的里头救出来。
啊，耶稣将我从罪的里面救出来，
替我们承受了神的审判。
佢替我哋承受咗神嘅审判。
十字架就是对罪的审判。
十字架就系对罪嘅审判。
主耶稣为我们承担了罪的审判。
啊，主耶稣为我哋承担咗罪嘅审判。
所以我们呢，就可以神不再因着我们是一个罪人而审判我们了。
啊，神唔再因为我哋系一个罪人审判我们。
神称我们为义了。
神称我哋为义了。
那第二方面呢？
第二方面，
耶稣基督把我们从罪里头拯救出来。
啊，主耶稣将我哋从罪里面拯救出来，
就是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
啊，将我从罪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
因为罪，当我们信了主以后，罪还有他的势力要来影响我们的。
啊，当我信咗主之后，最重要佢嘅势力嚟影响我。
他总是要来缠绕我们。
啊，总系要嚟缠绕我。
过去是罪作我们的王。
啊，过去系罪作我哋嘅王。
现在呢？
而家呢？
恩典借着义来做我们的王。
啊，恩典借住义嚟做。
我们就不是再是罪的奴仆了。
我哋唔再系罪嘅奴仆。
但是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再不犯罪了呢？
系咪咁样，我哋就唔再犯罪？
啊，我们就不会再受到试探跟引诱呢？
我哋再唔受试探同引诱？
我们的经历告诉我们，
我哋经历话俾我哋听，
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还是会有犯罪的时候。
我信咗主之后，仲会有犯罪的时候。
因为罪的这个 power， 这个它的力量啊，还会来要来影响我们。
罪的力量仲系嚟影响我哋。
啊，这个是，但是耶稣基督说呢？
但耶稣基督话，
他说靠着这个主呢，靠着主呢，一切都是得胜有余了。
啊，靠着主一切都得胜有余。
啊，这是从第二方面。
呢个从第二方面，
他要把我们从罪的权势底下救出来，
我要将你从罪的权势底下拯救出来。
第三方面，主要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就指着他将来要把我们从罪的存在里头救出来。
第三方面，将你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罪的存在，
罪的存在里面拯救出来。
啊，罪存在就是把我们跟罪呢就完全脱开了。
啊，系我哋同罪完全嘅脱开，
就是我们的罪性能够去掉了，
我哋罪性能够去掉了。
这是什么时候？
咩时候呢？
这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啊，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所以我们免除我们罪的刑罚是过去了，主已经做了。
啊，免去我哋罪嘅刑罚，这个已经过去咗啦，主已经做了。
救我们从这个罪的权势底下呢，是现在的事。
啊，将我救从罪恶权势里边系现在事。
我们每天每时都需要主的保守、主的力量，让我们不在罪的权势底下。
我每时每刻都需要主的保守，我哋唔喺罪嘅权势底下。
但是第三方面，
但第三方面，
脱离罪的存在是在将来的。
脱离罪嘅存在系将来嘅。
在圣经告诉我们，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啊，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在基督里睡的人呢，就要先复活。
在基督里面睡的人要先复活。
那么这些还活着存留的人呢？
啊，这个活着存留的人
就要被提，
就要被提，
在空中与主相会，
在空中与主相会。
他救我们，叫我们身体得赎。
他救我们，叫我们身体得赎。
身体得赎
啊，身体得赎。
一方面，他把我们这样的一个朽坏的身体变成不朽坏的
啊，一方面佢将我哋扭坏身体变成唔扭坏，
软弱的身体变成强壮的身体
啊，软弱身体变成强壮身体，
属血气的身体成为灵体
啊，属血气身体成为灵体，
羞辱的身体变成荣耀的身体
啊，羞辱身体成为荣耀身体，
同时他也把我们的罪性跟我们这个人完全脱开了
啊，从将我哋罪性同我哋人完全脱开，
所以这就是属的救恩是全备的。
啊，这个救恩是全备的，
不是单单把我们从罪的刑罚不会上，不会下地狱那就可以了。
啊，不是说叫我们不需要落地狱这个可以了，
主还要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能够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啊，还要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磨成他儿子的形象，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而且他还应许，
而且他应许，
他来的时候，
他来的时候
要叫我们身体得赎。
啊，要叫我们身体得赎。
脱离罪的存在
啊，脱离个罪的权。
将来你到新天新地里头
啊，将来到新天新地里面，
我们看到在罪在那个地方就没有他的地位了。
啊，罪在那度冇佢嘅地方，
有义居在其中，
有义居住在其中。
所以我们看到这罪性呢，我们在今生是不能根除的。
啊，睇到罪性喺今生不能根除，
但是我们却可以靠着内住的圣灵。主的恩典能力叫我们能够胜过这些试探跟引诱，
我靠着主给我们圣灵内住能力叫我们胜过那个试探和引诱。
那这朋友也常常会提到
啊，朋友常提到
他说我不愿意信，
我不愿意信，
因为我想信了以后啊，可能跟基督徒都一样的还会犯罪，
我想信了之后我跟基督徒一样都会犯罪。
那我信了以后犯罪呢，那主就对我的话就更加严厉了。
我信了之后犯罪，就主对我更加严厉。
所以我说我不要信，
所以我不要信。
有的基督徒啊，他信了以后啊，并没有比我好多少。
有啲基督徒信了之后唔会比我好几多。
基督徒还会犯罪。
基督徒仲会犯罪。
那对这个问题我们怎么看呢？
对呢个问题我哋点睇呢？
这个一个呢，为什么基督徒还会犯罪呢？
为什么基督徒仲会犯罪？
因为我们对罪的认识还是不够的。
因为我哋罪。对罪的认识还是不够，
所以在第四条里头，第四段里头，
所以对在第四条里面
我们就提到对罪的认识，
我们讲到对罪的认识，
我们已经信了主了，
我们已经信了主了，
我们已经不受罪的刑罚了，
我们不再受罪的刑罚，
但是我们对罪呢还需要有借着神的话呢有更多的认识
啊，对罪藉着神的话有更多的认识，
认识到我们即使我们已经信了主了，神称我们为义了
啊，既然我信了主，神称我为义了，
但是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本性还是败坏的，
我们要认识到我本性还是败坏，
并不是信了主以后我就是变成一个圣人了
啊，不是我信了主教我就变成一个圣人了，
所以圣经说，
所以圣经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
这不是单单指没有信主的人啊，
这个不是单单指没信主，
也是着我们已经信主的人，
也都指着我们信主的人，
我们对我们自己还不够认识，
我们对我们自己还
不够认识，我们对罪还不够认识，
我们对罪还不够认识，
保罗却不是这样
啊，保罗却不是这样，
他就是信了主几十年，做了那么大的功以后
啊，做信了主做这么大的功以后，
他还说在罪人中我是罪魁，
在罪人中我是罪魁，
有人说保罗太过谦虚了，
有人说保罗太过谦虚了，
这么个伟大的人还说他是罪魁
啊，这么伟大的人还说自己是罪魁，
其实他不是的，
其实他不是，
其实他是对罪有一个极深刻极深刻的认识，
其实他对罪有一个极深刻的认识，
就是好像这个一个外科医生一样的，
就好像一个外科医生的，
我们对于这个细菌啊是也没有关系的，
我对细菌没关系的，
但是这个外科医生呢，他要动手术的时候洗了又洗洗了又洗，为什么呢？一点点他对这个细菌呢 有很多的有很深的认识。
因为 他要做手术之前他洗了又洗洗了又洗，因为他对细菌有很多认识。
因为保罗有神的光，
因为保罗有神的光，
他得到的光比我们多得多，
他得到的光比我们多得多，
所以他 对罪的认识呢也比我们深得多，
他对罪的认识比我们深得多。
这房间里有很多的灰，
这个房间有很多尘，
当这个太阳光照进来，你看见哎呀，空中飘来飘去都是一些点点点点的。
当太阳光照进来，你看到里面点点点点的。
光越强的话，你对罪呢就更多认识。
光越强，你就对罪有更多
认识。我们需要对罪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需要对罪有更多认识。
不是叫我们灰心退后，
不是叫我们灰心退后，
那是看到我们是本性没有法改的，我们只有来到神面前来依靠他。
我们知道我们本性没办法改，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来依靠。
另一方面呢，
另一方面
我们要更多的认识基督，
我们要更多认识基督。
你想一想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到地上，
为什么主耶稣要来到地上？
如果人犯的罪就这么一点点 无所谓的话，神没有必要差遣他的儿子来到地上。
如果人犯了罪一点点的话，神没必要差遣他儿子来到地上。
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死，就说明罪是罪大恶极的。
神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死，就讲明罪是最大恶。
人的罪是没有办法，这个说这轻描淡写就这么过去的。
人的罪没办法轻描淡写过去。
所以我们需要对罪有更多的认识，就可以少犯罪。
我们需要对罪更多认识，我们就少犯罪。
那基督徒为什么还犯罪呢？
为什么基督徒还犯罪？
因为我们没有依靠圣灵。
因为我们没有依靠圣灵，
我们没有顺从圣灵。
我们没有顺从圣灵，
因为体贴肉体的就是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
体贴肉体的罪，体贴圣灵的生命平安。
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追求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如果我们没有好好追求过一个圣洁生活，
你就会发现你常常会被试探引诱所缠住，
你时时会发觉你会被试探引诱缠住。
那如果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我们靠着主耶稣基督赐给我们里面内住的圣灵，
我们依靠神的恩典，
我依靠神的恩典，
常常来思想神的大爱，
常常来思想神的大爱。
那这样我们来按照靠着主的恩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靠着主的恩典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我们就可以不犯罪或者少犯罪，
我们就可以不犯罪或者少犯罪。
但是有时候我就跟朋友说，
有时候我跟朋友说，
基督徒犯罪啊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基督徒犯罪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事情。
你要看到如果你信了主以后你犯罪，在你里头所受到的亏损啊比你这个在外面受到亏损还要大。
你发觉你信了主之后，你犯罪，你受亏损，比外面受亏损。
我说你不要单单看到他们也有犯错的时候，
你不要单单看他们都有犯错的时候，
但是你要看到他内心这个对罪的这种这种这个情这个认识这个情形，
在他内心对罪的认识的情形，
他们是不愿意犯罪的，
他们是不愿意犯罪的。
这个是有个很大的区别，
这个有很大的区别。
所以我们今天借着这一课的话来看看罪的问题，
今天藉着这一课来讲罪的问题，
对我们传福音，
对我们传福音，
对我们自己过个圣洁的生活，
对我们自己过圣洁的生活，
对我们来讨神的喜悦，
对我们来讨神的喜悦，
都有一个很非常大的益处的，
都有一个非常大益处。
我们时间就差不多，我们就停在这里，
时间差不多我们停在这里。
下一课就是讲到重生，
下一课讲到重生，
再下一课就会把罪跟重生有一课的时间一起来交通，一起来补充，
再下一次呢就有罪和重生一起来交通。
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我们低头一同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个时间一同来学习你的话语。主，我们真求你的光能够照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的悟性能够更清楚认识罪的本质，认识罪在我们中间它所起的不好的作用，好叫我们能够认识你，也能够认识你的恩典在我们身上的何等的大。主啊，求你祝福在成人主日学这些的服事，虽然我们对你的认识还不够，很多地方我们所讲的还有缺陷，但主你自己来教导我们，来补足我们一切的缺陷。 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